叫做什么？以 C 开头的，那 Tinder 的，还有这个 FF Bruce 的，那这些伟大的圣徒解经的时候，我去注意看了他们怎么讲。你看见他们都有不同的见地，但是都没有违背圣经，这集大成就变成了圣经真理，神引导历世历代伟大的圣徒了解这些圣经所带的成果，丰丰富富的装备我们。那么这些人呢，不是随便的。这个字言论怎么讲？这字言论是什么意思？是过去式，是现在式，是将来式，是进行式，是过去完成式。它结的时候不是随便的。我就宁愿好好相信这些真正好好尊重圣经而解的人，好过那些人圣灵感动我这样解释就乱解释的。因为这些人是夜郎自大，不把圣灵在历史上所做的工作当作一回事，只以为自己的感受就是圣灵，结果你所听的不一定是圣灵对他说的，是他的感受，然后冒充圣灵，那就很危险。我举一个例子，尼托生是中国教会历史里面很聪明的一个人，但他解以弗所第四章第八节的时候，他说掳掠了被掳的，他说呢，那个被掳的是谁？掳掠了仇敌，他就把仇敌，就是那掳掠人的魔鬼，耶稣把他掳过来，而原文是掳掠了被掳去的，不是掳掠的仇敌，所以呢，他就乱解了。那他很伟大，但是他解的有一些是错误的，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很伟大，他讲的都是对的。更不能因为一个人说我是圣灵感动的，那就每一句话就当着真理的接受了。我们一定要深思明辨，比较参考，这是我们的责任。如果你要做一个基督徒，做一个不负责任的基督徒，那你就随你的便去吧，你自己向上帝负责。如果你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基督徒，那你要把这些的原则好好持守的，否则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为自身的真道建立争辩，保守神的真理，成为上帝的道的这一个好的管家。上帝的殿是上帝真理的柱石同根基，上帝的教会我们应当好好持守，固守真道的奥秘，这是太大的事情，不是小事情。这本标杆，这本书所提的敬拜方式是否值得我们效法？这本标杆所提的敬拜方式是什么？请告诉我一下，他提怎么样的敬拜方式？现代的乐器，你用各样的乐器来敬拜上帝，来赞美上帝。我不能说是有什么错误，因为诗篇一百五十篇有这样的话语。但是呢，现代乐器是乐器，弹的时候什么乐器？是乐器，用乐器赞美上帝，圣经没有禁止。你用了什么乐器，你就要注意了，因为音乐的本身是感情最深层的一层所表达出来的东西。所以呢，如果你是很富于外表的感情同这种肉身的行动的一个表达的话，你就要特别谨慎注意。有一些音乐呢，你弹的时候呢，你会刺激你的肉体情欲外面的行动，所以一动的时候你就爱动了，身体就开始要动了。有一种音乐呢，你会静下来听，然后就思想到一些更深一层的东西。还有一种的音乐，弹的时候你不会要动的，你就想要怎么样俯伏敬拜上帝。而今天呢，是把一些很像电视、很像夜总会那种音乐的乐曲的旋律同那种这个 rhythm， 这个叫做节奏，来套上叫做圣灵的工作来敬拜上帝，我就感到不大适合。我们圣诗里面有没有很多很好的圣诗啊？太多了，好的不得了。但是现在的许多所谓敬拜的形式呢，就把那些东西丢掉，丢到什么地方去？丢到仓库里面去，那就把那些次等的、三等的、四等的当作是新的敬拜上帝的方式。为什么呢？很容易吸引人。这样呢，罪人到教会来，他不必休息，马上就可以适应。为什么？因为那种音乐跟他外面听的音乐是差不多一样。这样真道不必修，音乐也不必修，全部叫做跑捷径 ，shortcut，very easy。 但是如果你好好分析呢，圣徒圣幼中间传统那伟大的圣事，你就知道不是这样简单的。你听啊，现在灵恩派有一首这样的歌，但是呢，是用传统这一句，再加上他自己在做的另外一句。所以，请你注意，啊嘛咪咪嘛嘛，是什么？向上啊，向下？哆咪嗦，向上啊，向下？向上。你知道它的第四音是怎么样？咚咚咚咚咚，向上向下？你注意到了吗？当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插电了没有？看样子还没有插电，有没有？有了，你看啊、哦。是不是向上？但是你听，一个向上，一个向下，是不是？你看呢？当第一个音的时候 ，unison 什么意思呢？大家同一个音。第二个音的时候，什么意思呢 ？minor 小调。第三个音的时候，是大调差一个 octave。你懂吗？我盼望我长命可以从头给你解释，什么东西给你解释，没有这样的时间呢。你们都不要修，你们就随便敬拜上帝。咚咚咚咚咚，我对上帝敬拜的时候就向上去，我就匍匐在他面前向下。结果呢，这一句话胜在一讲完的时候，神在天上，我在地上，我就知道我的地位多么卑微了。你明白吗？神在，你说不好听，怎么样不好听？神在，才更好听。你说这样更吸引人，更舒服。我告诉你啊，现在很多基督徒有病了，伟大的东西不要了，把那些次要的、三等的、四等的当作敬拜上帝的东西。你知道这首诗歌吗？第一句是什么？第一句告诉你什么？道成肉身，从天上到地上来了，你懂吗？人才会到天上去，他是这样把喜乐带下来，人就有盼望了。你能上去，因为他先下来。那你不懂，你也不要懂，你唱的时候就随便乱唱。何天上唱，为什么没有鼓呢？那就是砰锵锵锵，砰锵锵，你就感到这个叫做敬拜上帝。我告诉你，那些音乐诗歌程度方面是差的太多了。你说唐牧师，你为什么要去批评人呢？我要告诉你好东西，你不要听，你不要学，那你就回去你的自由了。而且现在用越大的电量，越大的 amplifier， 才把那个圣灵的工作显明出来。如果那个叫做圣灵，停电的时候圣灵就跑掉了。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去讲道，他们说这一次我们布道会平常不是这样的。我说为什么？平常布道会一定要有歌星来才会吸引人的，那些电视歌星越多来，越多人就来听到。我说没有，我这一次来就是带普通的诗歌，带普通的领唱家在这里唱。所以他们说这一次唐牧师呢一定失败的，因为我们这个岛上的布道大会都是有很大的歌星来才会做起来的啊。我常听到这一句话，我就知道灵性发生问题。所以第一天我讲到的时候，就用普通的歌，就这样唱，这样讲，来了4000个人。第二天呢，神感动人，第二天晚上来7000个人，第三天晚上来10000个人，每天增加3000个人。后来那个委员会的人告诉我，我们这一次才知道，原来不一定要靠歌星可以做出的工作。 不一定用到很大声的音流可以照明上。而且神的工作，圣灵一助攻的时候，人因为真理要顺服上帝，那个气氛比那些歌星来的是好得不得了。你们知道的是，我们伟大圣徒历世历代的圣诗中间多少伟大的乐章在里面，一个一个解释你会流眼泪。现在很多人要敬拜要赞美，他就有一个敬拜赞美的时刻。你是敬拜上帝的人吗？伟大，我们是拜上帝的人吗？我们不是拜神的人，对不对？上帝就是神，神就是上帝，是吗？啊，我不是拜假神的人吗？我是拜真神的人，对不对呢？啊，你是拜上帝的人，这是意思是什么？你是一生一世用你的主权降服在神面前，完全顺服他，一生一世敬拜他的人。赞美神是把荣耀归给上帝，所以敬拜赞美就是一生一世在神面前我们对他的态度。不是单单在聚会里面分出一段时间，四五分钟或者半个钟头，叫做敬拜赞美。敬拜这个字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在神面前弯下你自己，是向前倒，不是向后倒，向前匍匐，这是敬拜。是或无，天使就向神匍匐下来，这叫敬拜。就向前倒是敬拜，向后倒是什么我不知道。那你敬拜上帝的时候是用心灵诚实，现在敬拜上帝是用大喊大叫，用大鼓大响声。圣经讲的不是这样的，敬拜上帝用心灵诚实，赞美上帝用诗歌颂词。所以新约呢就几乎没有提乐器的问题。你现在喜欢用乐器，你就用旧约找到一段诗篇150篇，用高声的八，用声，用这个六弦弦什么东西，你就用那一段试试看，你尽量 try yourself。 但是呢，新约几乎没有提到乐器，全本新约的书信敬拜的时候是用诗歌颂词，也就是像用诗篇的词句，用了颂扬上帝的话语来赞美上帝。那今天呢，为什么你把旧约里面的乐器当作比新约的这些颂词更要紧？我不是说乐器不要紧，因为我们教会里面我们也用很好的乐器来侍奉上帝，我们用钢琴，用风琴，有的地方没有，我们许可他用手风琴，或者用这个 guitar 啊，或者用这个 synthesizer， 或者用这个叫做 clavicle 这样的东西来敬拜上帝，没问题的。什么乐器不是重要，但是乐器不过是要把音乐表达出来，而音乐的精神和音乐的形式是什么，你要很注意的，你一定要很注意。因为那些所谓世界上最好的音乐已经比基督教这些糊涂的音乐更高级的多了。如果我们敬拜上帝用的音乐是次等、三等、四等、五等的，而那些在歌剧院里面以及那些在这个这个音乐交响厅里面所用的音乐是第一等的音乐的话，我们怎么对得起上帝？巴哈，约翰·萨巴斯汀·巴哈是很爱上帝的人，很敬虔的人，所以他每次做一个肯塔塔以前，他已经跪下来，把整个生命、恩赐、才华、时间都交托给上帝，求主接近，求主充满，求主用他，那他才开始写。写都是用最严格的规律，到现在电脑不能找出有一个音是写错的。那巴哈呢，把这个音乐做完了以后呢，他后面一定跪下来写一个字，用拉丁文写一行，然后才把这个东西交给人家印去开始演唱。最后那一行字是什么？ Soli Deo Gloria， 愿一切荣耀归给上帝。所以当他写圣马太受难记的时候，他写到耶稣就到橄榄山上去了，这个整个讲完了以后呢，就 Hapsicot 表示他升到橄榄山，上橄榄山去，是用高音上去。当他提到耶稣说今天晚上 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的时候，门徒就回答说，主啊是我吗？主啊是我吗？他的音乐进行的时候，一共有11次有人声音，是我吗？是我吗？是我吗？是我，刚刚好11次就停止。为什么？因为犹大没有讲，所以这个音乐家就停到第11次就停了，因为他不能用12次，12次表示犹大也同样问的，他读圣经很清楚才写音乐。等到犹大问的时候，拉比是我吗？不敢讲主啊是我吗？所以这个没有分的。当他呢描写这个耶稣基督受苦难的时候，在克西马尼他们问他说呢，你们找谁？耶稣用很平静的声音 Whom seek ye? Who are you seeking for? Jesus of Nazareth, Jesus of Nazareth. 回答的是很混乱的，所以他们用很激昂的，他就用很激昂的很快的速度来写。以后呢音乐配下去，耶稣说I am he， 很平静的，然后那个配乐的时候也是很平静，就把那个犹大同那些坏人他们心情中的烦躁跟耶稣心灵中间的平静描写出来。这种音乐你不要听，你不没有听过，我如果不讲你也不知道，你所知道我们敬拜赞美上帝是这样的。所以我感觉到呢，应当有更多的人好好教导教会，什么叫好音乐，什么叫好神学，什么叫好图画，什么叫好的文学，什么叫好的解经，什么叫好的副教学，什么叫好的布道学。否则的话，教会就用外表的形式。你说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时间没有了，我们就这样走吧，就教会就兴旺起来吧。你不要看解经，你的教会兴旺了以后，如果有一天呢出了一些差池，要转回过来已经不能了，那么呢以后呢就很难收拾了。所以起初好好要快快的听，以后呢慢慢的说。大家说，今天很多侍奉主的人呢快快的说，什么都不要听，所以不要好好读，不要好好研究，很快就要做一个领道的人，为主工作，侍奉主，我来帮助教会。有一个弟兄对我说，我的女儿很聪明，可以帮助你的教会。我说你叫她坐下听道，不要多讲话，听几年神的真理有了，还慢慢才说才侍奉主。你不要想你来帮助我， No one supposed to help， No one supposed to contribute， Everyone come to learn and to serve the Lord。一个美国的宣教士到印尼来，我们要帮助哪一个教会呢？我说如果你要帮助，你去帮助别的，如果你到我的教会来，你来学，他比我年轻嘛，你美国人来学，不要来帮助，我是美国派来的，可以给你钱可以帮助你， No， 你来学，你很年轻，你来学，你来学，你来侍奉主，你还能一同侍奉主，不是来我来帮助你，我美国人来帮助你， No such thing。 亚洲人要有骨头，我们不是跟美国人走，我们是跟圣经走，跟耶稣基督走，跟圣灵的脚步走，清楚吗？不是这样简单的事情。加尔文神学提到人人为祭司，某人不能替某人献祭，那么诗班是代表弟兄姊妹献祭的一种神学观点是不正确，而如今教会积极提倡敬拜赞美，是短诗或者本土化的诗歌比较容易投入的运动，你的看法如何？我已经解释一些了，所以呢这个问题你还我还没有念出来，我已经解释了。加文神学提到人人都为祭司，这个是从马丁路德的思想被肯定下来的，所以我们是祭司的国度，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侍奉上帝。我不是说你不可以侍奉上帝，但你要做见证以前先见后证，对不对呢？你要先讲道以前先听后讲，快快可听慢慢的讲，多多的听少少的讲。凡是一个传道人多思想少传讲，他讲的就很精炼。一个传道人不思想一直讲一定乱讲，一个传道人多思想讲的时候很严谨，他的讲道一定有价值。所以我对我的同学对我的学生说，你要想得深讲得浅，想得多讲得少，句句精准 媒体背后都有深思熟虑的这一个思想过程，让你传讲出来的时候每一句都定准，每一句都帮助别人，这是很重要的。你说哇，我听康牧师讲到讲两个钟头，昨天就有两个钟头，那两个钟头背后呢，我这几十年为这个事情思想多少你不知道，所以我感觉每一句我讲的，我照我的责任，我要尽起我的责任，负责我讲的是什么，不是随便。盼望教会有这样的精神来侍奉上帝。唱诗班是代表弟兄姐妹献诗的，这种观念是不是正确？唱诗班是代表弟兄姊妹向上帝献诗，因为唱诗班里面的人应当受一些比普通基督徒更严肃的音乐训练，那不等于说弟兄姊妹就不要唱诗，因为有一些人呢，不是用唱诗班来代表弟兄姊妹唱诗，是用歌星来代表会众唱诗，所以结果会众从头到尾静静在那看歌星唱诗，我是不赞成。从前有一些的布道会，歌星接替了或者歌星垄断了会众的唱诗，我盼望会众都要唱诗，每一个会众都要自己赞美上帝。但是呢，这样的话呢，就有一些的音乐是比较适合会众程度的，因为不是会众都是受了严格的神学训练。但是呢，不等于说呢，这个会众程度的是世界上那种音乐。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基本的音乐是很简单，大家都可以唱，所以这样就把它分开来，是随着世界潮流带到世界来，带到教会来，或者有教会的传统，好好建立起我们敬拜上帝那些神圣的诗歌。那些比较神圣的诗歌一定给你想象中间，你的感受中间有它的气氛在里面。比如说不会使你想象你正在与上帝交通的，但是呢，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那气氛很高贵的，你听到了没有？不一样的事情。那么另外一首歌啊，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滴滴滴滴滴滴答啊，那你把这个改吧，请来救主救主救主，我去到你前面敬拜你，能不能呢？不大像，对不对？因为那个旋律里面呢是很轻浮的，滴答滴答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滴滴滴答，很轻浮的，你就是把那个调呢，你大家通俗嘛，我们用了就好了嘛。我告诉你，不是的，不是如此。我们作曲的时候有神圣的敬拜神的心灵的感动，去做的时候就不一样，这就不一样。所以这个是有关于圣灵的问题，是很长的一个事情。请问什么叫做圣灵？圣灵的洗，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充满，满有圣灵，这个一个一个谈呢，可能每一个要三个钟头。干犯圣灵要怎么样？为什么不得赦免啊？这个很重要，我要先讲这个。圣灵的洗就是使你变成罪的接近，成为圣徒，因为洗就是要接近。而今天灵恩派的人解释圣灵的洗，记号就是你能说谎言，就是完全没有圣经原则性的根据，只有断章取义的根据。所以他们说呢，第二章圣灵降临，他们就说预言，说句别过的话来了。第八章的时候，这个没有；第十章就讲起预言，讲起方言来了；第十九章也是如此。所以这岂不证明呢，有圣灵降临就会讲方言，就是圣灵洗的印记呢 ？Manifestation of Spirit。最糟糕的，有人发明另外一个字 ，the slain of Holy Spirit。你听过没有呢 ？Slain 是什么呢？宰杀。被圣灵杀了就倒下去了，后来还复活啊，这叫做复活的大能，对不对？哪一本圣经告诉你圣灵杀人？哪一本圣经告诉你 slain of Holy Spirit？ 完全不是圣经，这样离谱，这样背经背道的事，你竟然接受当作基督教信仰的一部分，就是 totally non-Christian non-biblical 非圣经的非基督教的，你竟然把它当成上帝的工作，你多么得罪上帝你不知道。没有圣灵 slain 人的，没有这样的事，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这不是圣经的教训。那么你说干犯圣灵什么意思呢？ 有的人说，你看唐牧师一直批评灵恩派就是干犯圣灵，永远不得赦免。那可能你永远不赦免我，那是你的事。那我没有得罪你，我讲圣经的话嘛，我照圣经的真理讲，为什么我要你赦免？没有错的事情不要认错，没有罪的不需要赦免。而你呢，以为我错了，那么你就不肯赦免我，那你就在神面前罪上加罪。请你注意，什么叫干犯圣灵？耶稣基督讲干犯圣灵罪不得赦免，是指当代有一些人清楚知道神借着基督行事，而他们否认他，他们把基督当作是靠着魔鬼王来赶鬼，那这样的人是干犯圣灵，这是话语中干犯圣灵。但新约圣经就没有再提过这件事情。这样我们看的全本新约，除了耶稣对当时那些不信他是从神而来，而故意把他的工作当作是魔鬼王的工作的人提了，他们是干犯圣灵。保罗、彼得、约翰、希伯来书的作者都没有提到干犯圣灵的事情。那么这样呢，我们就提到了有希伯来书第十章的一句话：亵慢施恩的灵。那如果一个人亵慢施恩的灵，他就不能再重新懊悔了。所以这个就很像耶稣所讲的话。那么亵渎圣灵、干犯圣灵，怎么去正解他呢？你要从神在救恩的事情上，圣父、圣子、圣灵是怎样做工的。圣父预备救恩，大家说，圣子成全救恩，圣灵施行救恩，所以叫做施恩的灵。预备救恩的是父上帝，成全救恩的是子上帝，施行救恩的是圣灵上帝。那么当父所预备、子所成全的圣灵来运行的时候，你去抗拒他，你就没有得到恩典在你身上的运行了，你明白？父所预备的救恩是要赦免你的罪，拯救你的灵魂；子所成全的救恩就是要预备赦免你的罪，拯救你的灵魂。圣灵把这个已经预备好、已经成就的救恩运行在你的时候，就是要把赦罪的恩典在你身上运行。当然你拒绝了圣灵所施行的恩典，赦罪的恩典就在你身上不能施行，那你的罪就存到永远，是这个意思。你明白了吗？为什么说干犯圣灵的不得赦免？为什么说干犯子的还可得赦免，干犯圣灵不得赦免？所以就两种错误的解经出来。第一，圣灵是比圣父、圣子更大的，所以得罪小的不要紧，得罪大的很危险，这是第一种的错误的解释。第二，圣父、圣子比较有宽容，圣灵是最严格、最苛刻、最严肃，也是最凶的，所以呢，得罪比较不凶的不要紧，得罪凶的很麻烦，这是错误的解释。圣父、圣子、圣灵是同荣耀、同尊贵、同永恒、同权柄、同做工的上帝，所以圣灵没有高过圣父、圣子的地位，圣灵也没有比圣父、圣子更严格。这样如果得罪圣灵，为什么不能得赦免呢？因为圣灵是施行赦罪恩典的，你把它拒绝掉了，赦罪的恩典就不在你身上，你的罪就不得赦免。这样解释你就合乎圣经的总原则了。比如说爸爸买饭，妈妈烧饭，哥哥送饭，那么呢，爸爸买这个饭做什么呢？就是给你吃的，妈妈把它煮热了就是给你吃的好好的，哥哥送就是使你可以吃的。结果呢，你对哥哥说我不要，你就把他送的饭把它丢掉了。所以哥哥说，凡拒绝我送饭的就饿死了。那你现在明白了吗？凡不接受我送的饭的就没有饭吃，岂有此理。那你把爸爸当作什么？好像你比爸爸更厉害，比妈妈更厉害。不是，妈妈买了，爸爸买了，爸妈妈煮了，我送来的，因为我送来你才会不饿，你把它丢掉你就饿。所以凡是不接受我送饭的就饿死了。 这样不等于爸爸不如哥哥那么高，也不认为哥哥比妈妈更厉害，只不过说他运行的时候你拒绝了，就不能把恩典施行在你身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反亵慢施恩圣灵的就不能再懊悔，是这个意思。那么你说我有没有亵渎圣灵呢？我怕得要命。如果你会为这个事情害怕的，就证明你没有亵渎圣灵。我们有时啊，有一些基督徒追求的结果变成一种恐惧症在我们身上，越追求圣洁越怕亵渎圣灵。所以有很多人心里怕得不得了，我是不是亵渎圣灵？我告诉你，如果你会怕你亵渎圣灵，就凭着这个惧怕的心证明你没有亵渎圣灵。唐牧师，为什么？请听下面一句话。因为一个亵渎圣灵的人，圣灵不会再感动他为所犯的罪而惧怕。所以当你还会怕我是不是亵渎圣灵，表示圣灵还在你心中告诉你，感动你应当为这种罪恶有所境界惧怕，这样呢你就还没有亵渎圣灵。一个亵渎圣灵的人，他就勇敢地抵挡上帝，而且结果他一点没有感到惧怕。所以你不是。举例，一个人在高楼看下去脚软了，怕跌倒，怕跌倒的人已经跌死了没有？回答，怕跌死的人已经死了没有？因为死了不会怕跌死，怕跌死的还没有跌，还没有死，就是这样简单。上帝会保守你。被圣灵充满和满有圣灵是否需要条件？有的人把这两件事严肃地分开来，特别是林道亮牧师。我认为这两件事可以是一件事两方面的描写。一个人满有圣灵，就是他里面圣灵充满他，啊，被圣灵充满。圣灵不是 Coca-Cola， 圣灵不是 liquid， 被圣灵充满不着家倒了，快满了，现在慢慢慢很满了。圣灵是位格 a person， 圣灵是上帝 ，the personal God， the third person of triune God。所以被圣灵充满就是被圣灵神的全能神的圣洁神的本性所充满的，这个叫做被圣灵充满。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的位格行使主权管制你，使你整个生命情感意志理智都在他的引导之下，在他的充满之下完全顺服他。所以你的理性充满神的真理，你的感情充满神的圣爱，你的意志充满愿意遵行上帝旨意的顺从，像圣灵就充满这个。你圣灵充满没有的，圣经没有讲的。圣灵充满的人一定思念上帝的话，一定爱上帝，一定高举耶稣基督，一定过圣洁的生活，一定爱传福音，一定关心别的灵魂，一定尊重上帝的道，一定使神的道在他的身心灵言而他的脑他的口中间常常流露出来，因为神的灵充满他，是这样正常这样稳重的事情，不是那些超自然使你感到惊奇可怕那些突然的事情，不是那意思。你的问题很多，我就答到这个地方，我再答十分钟才讲座。请问唐牧师，我结婚以后就不断地为先生祷告，盼望他一开始做一个读经祷告的生活，成为下一代的好榜样。每次很早提起，怕对方不高兴，与他谈起这方面的事，他就说太太读就可以了，等于他读了。从此有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我很痛苦，真的很痛苦。我曾求上帝让我平安过日子，已经告诉你没有接受问题。你们每句话要听清楚。我很痛苦，真的很痛苦。我只有上帝让我平安过日子，好好教导孩子。过去八年所付出的都是从丈夫的信任，都能够从得到丈夫的信任和尊重。你不能勉强他，那你就不必再担这个太大的痛苦。你为他祷告，交托给上帝。可能呢，经过一场特别的宗教经验，他改过来；可能经过鞭打以后，他才改过来；可能经过一次的激励、培灵或者奋心的聚会，他改过来。你忍耐等候就是，尽你的责任做好事， 心里只能为他祷告，那你就把他交托给主。你天天看他没有，你就哭，一直哭，一直哭，你会早死，你知道吗？何必这样苛待自己呢？就为他祷告，交托给上帝。很多女子很怕丈夫不认识主，不爱主。等到丈夫认识主、爱主以后，她很怕丈夫太过热心爱主，变成传道怎么办？所以你丈夫还没有信主，你担心的不得；等他信主，你很怕他做传道。这两样都是自私的。你说我就怕他不信主，怎么会自私？你因为如果丈夫信主，你就比较平安的过基督徒的生活。如果你是这样，还是自私的。你要说他如果信主，他可以得救，他不下地狱，他自己可以与神之间有生命的交流，他太好处，不是为了他信主你比较好。他等到信主也他做传道，那糟糕了，我等下薪水没有不够吃怎么办呢？你还是会自私的。所以呢，做姐妹的，你把你的丈夫交托给上帝，求主带领。啊，做丈夫的自己懂得不要这个被太太呢催逼到没有办法，那我们的生活就灵性差他一段，经济剩他一段，灵性粗大一段，这个也不大好。所以呢，男的是比较理性的，虽然如此也可以看一些比较理性的书，听一些比较理性的道。教会有一些地方呢是姐妹多过男的，为什么？因为讲台所讲的道比较适合女人听。为什么呢？因为许多传道人不够社会经验，所以他就讲一些关于感情的、关于圣经的一些道理，比较适合就预备上天堂的人听。没有讲一些神的道给我们在世界中间对政治、对社会、对这些文化的责任的使命是什么 ？Culture mandate 不够讲，而且讲的时候理性的分析的程度不够浓，所以结果呢，男人听了，你还没有讲第一句，他就知道你要讲第几句。因为有一些严格受过逻辑训练的男子，他不能随便听那些讲到是摸摸皮肤、这个感情冲动的道。而你的就不管你分析多么条理对不对，只看到你讲的这个感动，他给他实际生活受到很大的激励，他就感谢主了，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所以我的聚会呢，男人的比例很大，男的举手。你看我的聚会男的比例很大，有时大过你，因为那些用思想的人听我讲的知道这个道呢是有富裕思想的，女的呢，哎，她讲的都不够实际嘛，所以这叫做 male type of spiritual standard， 或者呢 female type of spiritual standard appropriate。讲台要建立到底是女性适合听的道理呢，或者男性适合听的道理？我们的音乐是适合感情冲动的音乐，或者适合理性思考的音乐呢？我们音乐到底使人镇定思想神的爱，或者使人冲动中间失去理智？你都要分清楚，不要以为呢你这样比较好，因为这样比较好就叫做圣灵的工作，不要随便乱讲。所以呢，男人听到跟女人听到不一样。当男人找到了很好的道的讲员的时候，他一热起来就你来不及追他。所以很多女子很怕丈夫太热心。怎么教导小孩子有关于圣灵的课题？那你就把那些上帝应许赐下圣灵的帮助人这些旧约的话语告诉他，那么圣灵降临的时候，福音就传给万族的人。因为他们以色列人还没有圣灵的时候只顾自己的民族，但是圣灵来的时候，他们就讲出别的话，使各族的人都可以听上帝的道。所以圣灵就帮助人离开自己，愿意舍己，愿意为全世界福音的工作预备，这是教导孩子很好的功课。但今天灵恩派的人就以为方言就是最后的目的，方言乃是要把福音从民族的下载主义中间解救出来，成为万族万国万方万民得福的一个途径。那这些原则不抓住，只抓住现象就麻烦了。比如我在这里讲到，你说哇，这个人讲到很有能力，你就一直想为什么他讲到有能力？哦，因为他是穿领带带西装的，那你就以为你带了西装就会很有能力，那你就弄错了。因为能力不在乎西装，不在乎领带， 等到有一天你发现我忽然间不穿西装不戴领带，想到也有能力，你才知道原来能力不在乎西装，你懂吗？所以你不要看现象，要看原则是什么，里面总原则是什么。你却单单看现象，你会被现象蒙蔽。那你要教导你的孩子，一个人有圣灵具有智慧，有圣灵去走真理，因为圣灵是真理的灵，圣灵是赐人智慧悟性的灵。那这样呢，但以理在外邦的政府里面办事的时候，办事精明，充满智慧，众人都知道有神的灵与他同在。从这里教导圣灵，你不要教导你的孩子有圣灵就往那去，那叫做圣灵。如果没有这个就没有圣灵，就从小把他教出来。现在讲台教出来，很多大人都曲解圣灵的，你再叫孩子出，有一代就整个曲解圣灵。圣灵把智慧聪明给人，圣灵把能力给人，圣灵把勇气给人，所以圣灵的引导使人知道神的工作，他就勇敢传福音。圣灵感动一些人，这些人就到远方去传道。那这个都是教导圣灵很好很好的功课。乔牧师，明年你是否会到新山来？在你的聚会是不是可以缩短领吃与演唱？因为领唱我们还有很多的机会，听你讲到机会不多。不是叫我要买录音带，太贵了，负担不起。那么你想我讲太短了吗？因为领唱很长，我就讲太短是吗？我讲一堂两个钟头，等于你主日崇拜听四堂，把你听的东西呢浓缩到一个地步，等于你半年的时候就教育的一个课程。所以我每次把一些很重要的点提出来，你注意听，因为这个是总原则的一种结晶，是一种专题式的这个浓缩，所以你好好听，对你一生定方向、建根基、就抓原则，都有很大的帮助。我相信昨天很多人得到帮助，有一些人莫名其妙怎么变成这样，有一些人乱起来了，很平常的不一样，还有一些人气得要命。所以呢，这个是神工作常常有的现象。那明年来不来我不知道，如果明年我死掉怎么会来？所以就不知道。我主许可可能，但是我不知道。本来我是有定讲三个题目，在马来西亚就结束，圣父的工作、圣子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圣父的工作我讲上帝的道义、人的信仰；圣子的工作我讲基督的死与人的救赎；圣灵的工作我讲圣灵的引导与人的生活。这是里面印成圣灵的感动。其实圣灵的感动这个名词在圣经里面是没有几次出现，引导当然有几次出现而已。但是我要讲的是引导，那今天会回到正题里面。在经商经验中间，我发现基督徒的客户比非基督客户更难搞。在讲台信息，我又发现家庭婚姻的课题比工作创业经商的课题更受到传道人的注重。你是否可以讲讲有关怎样用神的道经商？我不得不承认，我们做传道的人很少有经商的经验，所以呢，不知道要怎么告诉你怎样经商。很多经商的人都不做传道，做传道的都没有经过商，所以在台上告诉你怎么经商，那就很奇怪了。或者他是纸上谈兵，或者他自己本来很想做生意的，或者他曾经做过生意才做传道。有做过生意做成功的很少要做传道，做生意失败的也不甘愿做传道，他要再创一次成功。所以那些做了生意失败后来做传道，常常做传道的做得不大好，因为一个事情失败别的事也会失败的。所以做生意做失败，做传道可能传道也失败，当然不是所有的。所以呢，如果一个人因为失败才做传道，这也不大好。所以这样的经商的事情你要有一些圣经的原则。圣经有几个原则，第一，我们做生意赚钱是没有错的，这是一个原则。甚至你得到一些私产人也不可贪的，所以第十条诫命是保障私产权，你不可贪心别人的产业，别人的牛，别人的羊，别人的仆婢，别人的东西，表示私产是合理的。这个是圣经的第一个原则。你经商没有错，你盈利也没有错，但是第二个原则，你不可用不义的财，你用欺骗的办法，用两样的砝码， 你用虚假的这个成品去代替那些真正的样品，你是欺骗人，是不可以的。这第二方面。第三方面，不可贪心。贪心是万恶之根，贪财是为自己制造许多的痛苦。有一些人呢，要用最少的钱赚最多的东西，结果他用的办法就是呢，用投机的办法，用投机的办法去投资。那么这些人就买股票，那有的人买股票赚钱，有的人买股票一直亏的，他没有股票恩赐嘛。我就借用的名词，圣经是没有股票恩赐。那我认识一个人，我喊他是已经认识几十年了，每次他买黄金，黄金就落价，他快快就转来还买美金，买美金，美金就落价，所以就他每次买每次错啊。我对他说，算了，你就拿钱去奉献好了，奉献还做主公，你每次亏本就不能做主公。还有一些人呢，每次呢搞错投资，所以这样的人可能你就用做工的工价来养生活，那么免得你一直搞一直垮。借债度了，借债投资是更危险。我个人是不借债的，如果我的钱不够，我不买东西。我如果买东西在我的范围里面，我要发展的工作就在我的能力的范围里面，这样就很稳。有的人做生意的只有100块的这资本，他要借10000块，结果有一天呢，币值变动，金融动摇的时候，他就完全没有办法负债，就变成破产，一生拖债到死，就是很不对的。最后，你得到盈利的时候，你得到正义的财的时候，你应当要注意到这个以后怎么预备自己。所以连蚂蚁都为冬天预备食物，你就不能够呢完全不顾一切，孤注一掷的继续发展，以至于不留后路。男人重前景，女人重回忆；男人重发展，女人重保障；男人重投资，女人重储蓄。所以男人说我也要发展，女人说先留一部分储蓄，这是神的安排，使你家庭有后没有后顾之忧。另外一件事情，你有多余的，有几件事要做。第一，除了除夕以外，你要奉献；还有呢，你要交税；还有呢，你要帮助贫穷的人，上帝就会赐福给你啊。那么在经商的时候呢，有时不得不要说谎，怎么办呢？我是不赞成的，但是呢，你的灵性没有到一个勇敢不说谎的地步，很可能很自然的你会有这样的行动。那求主给你力量，使你会改进。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现在有5分钟的时间唱诗，以后就直接进到最后一天的神学讲座里面，好不好？